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第21章24节看起。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难，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好，各位，这都是末世的经文啊！这个在旧约里面有，在但以理书里面有，在有些先知书里面有，到启示录里面也有，甚至我们可以说创世纪或者圣经有些地方是在讲历史的，在描述神作为的时候，也有一些用很强烈的文学字眼来叙述的。我们在这里要小心，我们千万还是首要记得的就是圣经每个字都是神所默示，都是可靠的，都是有权柄的，都是有最高权柄的，不管是律法，是福音，是历史，是诗歌，都是为让我们更清楚的，更直接，更正确的认识神而有的。认识神当然也认识人，也认识神拯救的计划，也认识神的震怒等等。我们始终记得圣经是这样，但是我们也记得圣经神在感动人写的时候，他所描述的方式是很丰富的，最起码不是像写数学一样，也不是像写化学工程师一样，方程式一样，是各种不同的文体都有。我很怕讲这样的话，因为有一些不敬虔的神学家会用各种不同的文体来否定历史，圣经里面历史真实的部分。那么我们绝对不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也要小心哪些部分它是用比较诗歌体的，也就是比较用形容的方式，也就是比较不太能够用字面来了解。哎，这个是解经学，甚至不一定是圣经解经学，就是一般文字的认识语义学里面都要讨论的。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讨论这么多，我只是在说这里所讲的字眼呢，我们当然可以完全照字面历史来看。他们要倒在刀下啊，这里所讲犹太要受到很大的灾难，这有一点像就是在旧约的时候犹太王国的时候所有的描述。那时候犹太人、以色列人、希伯来人，不管你怎么来形容他们，很多是被倒在刀下，也就很多死掉的，也有很多被掳到各国去的。那这个是在过去曾经发生的时候，在以色列王国的时候，南国北国分别王国，特别是南国王国了以后，在耶稣前400-500年前的所发生的事情。那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形，耶路撒冷也被践踏，以色列被掳到各地去。那也有人说，这不是，也有人说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哦，这不是单在讲过去的事，这不可能在讲过去的事，这在讲将来的事，也就是耶稣讲的时候，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是一个预言。那不管是预言是历史，也有惊人的相像的地方。这理由当然也很简单，就是很悲哀的，哎，我实在不应该笑，就是以色列人这顽性劣性未改啊，他们没有从历史上学到什么经验，以至于他们的王国，他们被掳，他们被刑罚，一而再，再而三。那这在我们自己身上也常常有，我们要求神赦免，我们求神怜悯。好，现在我们来看以色列人要倒在刀下，被掳到各国去。这我们在旧约都已经看过啊，以斯拉记里面、尼希米记、以斯帖记、但以理书，还有以赛亚书都有描述这些情形，其他先知书都有描述，甚至在摩西五经中都有这样的预言。然后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 这个践踏呢，当然又不是太字面，又是有一点字面。不是太字面，就是耶路撒冷并不像一块瓷器被践踏，或者是一块泥土被践踏。耶路撒冷是一个城，怎么能够被践踏呢？当然就是被外邦人征服，被外邦人羞辱，被外邦人破坏。他一直要破坏到什么时候呢？到外邦人日期满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你也可以说，这个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外邦人在耶路撒冷嚣张的时候，或者那个兽在嚣张的时候，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就是有3年半的时间，他们任意而行。这个兽或者是仇敌在任意而行的时候呢，就是耶路撒冷被耶路撒冷艰难的日子，被践踏的日子，神允许外邦人在这段时间非常嚣张的攻击他的百姓。这个是我们照字面来看是这样解释，华人教会也多半是这样解释，也就是时代主义是这样解释。但是你也可以有其他的解释方法，就是这里我们看到的可以说有好几种的描述，可以是描述以色列的过去历史曾经是这样子，旧约的时候，可以描述在主耶稣之后啊，就主后70年提多将军围困耶路撒冷的日子，也可以说第三种，就是说在主耶稣要再来之前啊，会有这个耶路撒冷被践踏的时候，外邦人会在那里很嚣张。事实上今天很多这一类的书，这一类的影片很危言耸听，也很刺激的就在谈这些事情。那我自己没有资格，因为这些东西太专门了，我没有资格去研究到底是怎么样历史的文献还有文法上。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还是说我们相信圣经是真的，只是我们在理解它的时候，我们也承认可能有一些事情，有一些字眼呢可能有很丰富的解释，我们要用最敬畏的心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解释的正确。这个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外邦人要嚣张，要在耶路撒冷嚣张，要在这些地方嚣张到什么地步，上帝给他们一段时间。这个外邦人日期满了，是不是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角度来讲，就是说外邦人悔改归主的日期满了，有一段时间等到外邦人通通悔改归主的，外邦人该信主的都信了，那时候呢犹太人就要全家得救这也是有些人解释罗马书的时候所讲的。好，这些我们都不晓得到底哪一个是最正确的，我们就再一次的尊重神的话。我们知道耶路撒冷会被围困，耶路撒冷会有很多的危险，以色列会被掳到各国。为什么这样？在旧约来看是因为他们悖逆，在新约来看也是因为他们悖逆。我们不知道犹太人什么时候他们才可能大量的，甚至是照罗马书说全部归主。也许保罗所说的全部归主，就是假如有一个归主了，那一个就是全部。神的计划是有2个归主，全部归主的数目就是2个人，所以这个倒不太难解释。应该不是指每一个犹太人都会重新信靠耶稣，因为从耶稣来到今天，甚至更早在旧约里面，不是每一个犹太人都信耶稣，你也不太可能解释成把他们叫他们从死里复活，跟他们传福音，看他们信不信。我想他们会归主，可能不能够太去算那个数目字是多少，但我们能够算说，我们能够相信说，神给外邦人有悔改的时间，这是正面的。神给外邦人有嚣张在犹太地做破坏的时间，这理由是因为犹太人的悖逆，对上帝的不信靠。但是也可能这里也含有一个意思，就是神让外邦人能够得到福音。也许外邦人的日期一方面是指负面，就是他们嚣张虐待犹太人的日子，这也许不只是42个月。我们看到基督应该很惭愧，在过去历史上在尤其中世纪的时候甚至一直到今天，犹太人常常被外邦人虐待。不过我们也要诚实地说，犹太人哎呀， 越美历史历代在近代我们比较清楚，你真是可以看到犹太人聪明啊，知识分子很多都从他们那里出来，而他们有那样多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音乐家，可是他们对上帝的信靠，不要说他们不大信相信耶稣的，绝大多数不信，就算对他们传统祖先所传下来这个旧约的神，他们也不是很信，而他们常常是在学术上、文化上成为一个非常叫人敬仰的、敬佩的一个开创者，这是很可惜的啊！就是犹太人不认识上帝，所以他们总是在被欺负，被外邦人欺负。当然，我们也说他们实在也一直都在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因为他们不愿意去依靠真神，他们就跟士师记里面的那犹太人一样，他们专门去拜外邦的假神。你去依靠假神，假神不过是能够刺伤你的芦苇而已，依靠他你手就刺伤了。犹太人依靠过共产主义，犹太人很多人是共产党，犹太知识分子很多是非常左倾的，这都是有理想的结果，但是也是他们离弃上帝的一个结果，以至于他们在共产党手里吃了很多的亏。犹太人在德国居住了很久，在德国因为犹太人的思想也让基督教和犹太教、一起都慢越来越远离圣经里面的神，远离的结果也是犹太人就被德国人欺负，被希特勒屠杀。哎呀，我们看到犹太人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么聪明不认识上帝，所以就有许许多多外邦人对他们虐待的情形。然后这里想到日月星辰的这些异象啊，苦难啊，海中的声音啊，这跟刚才好像有点相对，刚刚讲的是人祸，这里讲的是天灾。那也很多人研究这些东西，我想我们也不必研究的太多，我们重视神的话，但是研究到圣经允许的就可以了。那么这里的海浪响声慌慌不定，我们就说应该就是有一些很可怕的现象，包括自然现象叫人很紧张吧。你一定要说很字面的说将来会有多少海啸，或者是这个声音会多大，那我不太敢讲，我也不敢否定是不是有一天会有海有很大的声音叫全世界人都慌慌不定，还有天势的震动，还有人会想起将来要临的震怒，这都叫人害怕。但是最后人要想起呢，将要临到世界的事是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好，我们继续来看，人想起呢，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将要临到世界的事是什么？我想就是审判吧，我想也就是拯救吧。将要临到世界的既是审判也是拯救，对信的人就是拯救，对不信的人就是审判。主耶稣要再来，这是将要临到世界上的事。主耶稣来，要不然就是救主，要不然就是审判者，这也是将要临到的事。我们是哪一种人在等待这样的哪一样的事呢？你等候主、敬畏主、盼望主、爱主、奉主的名行事，想到主要来就欢喜就快乐，但是如果相反的话，那就会吓得魂不附体。这里用很重的字，魂不附体，人会这样的害怕。那我们也说这也不必把它想成太特别的一个时代，我们觉得我们相信在任何一个时代，人离弃主，人很色厉内荏，人很凶狠狠的，人很这个很严肃的，很理直气壮，却不知道反省自己的，在说这个世界没有神，在觉得自己很伟大，在说不怕死亡也不怕什么审判，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神，没有什么智慧。我最近也常常看到这些科学家继续在反驳创造的观点，是有智慧设计者在工作的观点，他们在反驳的时候，我觉得常常也是不讲道理，很凶狠，但是他们心里会有恐惧的，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真是有这样一位神，人需要信靠他，否则这位神被你这样的否认，这样的亵慢，这样的怠慢，这样的因为不信神而对人又有那么多的仇恨和伤害，神会审判的，人想 到会来的审判就会吓得魂不附体。哦，各位，这你说可能很多人身上没有啊，你在罗素身上就看不到啊，在很多知识分子身上，很多无神论身上都看不到，但我们相信是真的。我们相信圣经上讲，当神把审判放在人心里的时候，神把这个要来的审判，将要人要面对的放在人心里的时候，哦，如果神不是同时怜悯人，叫人想到神可以做的拯救工作，那真是大祸临头，整个的人类就都非常的惨了。好，天势要震动，人想起那些事情，您自己也应该想，我们也应该想。我倒不是要说不吉利的话，更不是要吓各位，可是我们要想一想看，我们能够面对死亡吗？很多人说，哎呀，面对死亡不难了，砍个头碗口大的疤，哎呀，两腿一伸，500年后又是一个好汉，这些都是乱讲的话。我承认有很多人比较唯物一点，很多人比今天在台湾恐怕少了，在后现代也是大家都是蛮唯邪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走正路，走邪路，走旁门左道，走那邪灵巫鬼的路，那倒是很多。那这些人吓得会魂不附体，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很清楚告诉我们，包括罗马书告诉我们，神是明明可知的，人不认识神，人故意不认识他，而且故意违反他的法则，故意违反他爱的法则，圣洁的法则，那么人知道要被审判的，人知道会被惩罚的，人就会被非常的害怕。27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降云驾临。好，这是主耶稣的第二次来了。那么主耶稣的第二次来，主在这里他没有说那时他们要看见我，他特别讲到人子，我们又是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耶稣这么喜欢用人子这个我们今天觉得很复杂很难懂的名称。我们已经多次讲过，人子应该就是指人，人子就应该指人的救主，人子就应该指人的儿子，人子就应该指继承产业的，因为子嘛就继承产业，人子就是讲到人是像神的，那另外一方面人也是像人的，因为人是人子就表示到有那个道成肉身，上帝成为人来拯救我们，所以人子这个字有夸奖耶稣或者是赞美耶稣，就是神的成分。但也人子也在讲耶稣的人性，那么也在讲到我们人跟上帝的儿子连接联合，我们就像上帝的儿子，我们就是治理新天新地的。这个人子当然是指耶稣基督的再来，但这人子我们未尝不可以说，哦，神使所有神的儿女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也是有能力有荣耀。我们不是什么驾云降临，驾云降临恐怕也是一种形容的说法，因为这有点像孙悟空西游记驾个云彩哈，云并不能够驾驭的，起码就我们科学来讲，但是我们的上帝要怎么样来临到我们当中，我们都相信他一定可以做到，而且是我们热切期盼的。当我们的主耶稣来的时候就结束了历史，就让人有信徒有永远的安息。当耶稣来的时候也让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所以我就说这个人子当然是指耶稣，但是也可以就说是人的儿女，人的儿子，在也就是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的是盼望，将来我们会临到，或者说我们的子孙会临到，或者神会使我们的子孙临到这个世界，本来已经在这个世界，再靠着圣灵临到这个世界，好像真的是临到了一个过去被你不受神管理的地方，也其实也没有好好受人管理，因为人不听神的话。但是有一天人子要大有能力和荣耀的降临，这是指主耶稣。我们也再一次说，我们也求主让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把神的能力慈爱临到世界。而一有这些事啊，这有哪些事呢？我想是包括前面父母兄弟姐妹亲族朋友要把我们交在官里去，会被憎恶，我们会看到将来耶路撒冷会被围困，会成为荒场，会有非常迫切需要逃亡的事，因为灾难很多。这会发生在主后70年提多将军的时候， 候，这也会发生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降临哦，一定会的。那我们这些信靠他的，等他来的时候，而且看到这些灾，我们倒不是幸灾乐祸，而是我们就知道主耶稣要来了，那我们就喜悦了，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灾难要脱离。当然我们也更知道传福音时间不多了，我们要紧迫，时间不多了，主耶稣再来会把福音带来，把更丰富的救恩带来，把更新带来，让这个世界新天新地，旧的都过去了。主耶稣再来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福分和等候，我们觉得那是荣耀能力的降临。可是不信主的人当然就是非常的悲哀害怕绝望，因为那时候要信就太难了。那主说有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挺身昂首，得赎的日子，得救的日子，被拯救的日子，耶稣在十字架上赎回我们，用他的宝血赎回我们而实现的日子，其实他在实际上死就已经成了，但是完全的实现是在他再来的时候。哦，有这些事，有哪些事啊？有外邦人的日子满了的事，有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的事，有怀胎和奶孩子有祸的事，有地震，有天灾人祸，各样的异象。那也就是说，有这些事的时候，也就是说历史历代任何一个时候，因为任何一个时候都有这些事。我们不太能够知道，因为这方面科学家统计往往也不是很认真的，也不是很客观的，常常这里面都有很多情绪哈。那是不是地震天灾越来越多了？有人觉得是这样，我也觉得是这样，但也有人说不是这样，我都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圣经讲哦，会有一些可怕的事，那这些可怕事临到时候，我们不但不害怕，我们是挺身昂首，因为这些可怕的事对罪人，对不可悔改的罪人是可怕的，对信靠上帝的人是一个拯救，拯救的日子就来到我们当中了。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常常时时刻刻保守你的儿女，让你的儿女不只是身体蒙你保守，身体脱离那些灾难。主啊，救我们脱离凶恶，包括我们的心灵也求主让它有平安，不至于因为这个世界或者我们在我们里里外外种种的罪恶使我们这样的不安。主赐下平安来，是从你而来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莱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